奉主名问候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很感谢主，今天早上再次能够跟大家在主里面能够见面。今天早上跟大家来分享这一段经文，我相信神会借着他的话语，今天早上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借着神他自己的话语，他要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也给我们安慰鼓励。今天早上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我想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有关于圣经里面这个非常重要的人物，特别是在创世纪里面。创世纪呢有四个人物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是亚伯拉罕，还有呢雅各，还有呢就是约瑟了。那创世纪里面一共有五十章呢，我们从这五十章里面呢37章开始，除了38章，那么一直到50章都是记载了约瑟的生平，所以呢非常重要的关于这个约瑟在这创世纪里面呢，神要透过约瑟的生平，甚至是他整个人，神要让我们从这个蒙他所祝福的这个人的身上来学习，所以我们看见呢，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自己按哈。圣经里面呢有讲到呢，最早提到这个以色列的12个支派的呢，就是指到这个雅各所生的12个儿子。所以约瑟呢就是第几个？第十一个。他还有一个弟弟叫做便雅悯。所以以后我们读这个以色列的旧约的历史都知道了，这个都是雅各所生，雅各后来被神改了另一个名字，叫做以色列，也就是今天我们以色列国家有以色列。这12个支派呢，后来呢，约瑟，我们看到有约瑟，对不对？但是到了摩西的时候呢，分派土地的时候呢，就以支派来命名的时候，约瑟就没有再出现12个支派里面了，就把他在埃及所生的2个儿子，就是这个以法莲和这个马拿西，放在他的名下。所以呢以后呢12个支派呢就会出现这个约瑟在埃及所生的2个儿子。那弟兄姐妹，很感谢神，我们看见上帝呢他拣选雅各的12个儿子成为以色列的12个支派。后来在出埃及记呢，我们也看见神要这个大祭司啊，把12个支派的名字呢都写在他们的这个衣服上面，他们所穿的袍里面，戴在胸前，写在12颗的宝石上哈。出埃及记28章。那我们看见后来这个以色列整个发展的历史，到以色列王国的建立，后来到这个分裂啊，以色列北国南国，后来一直到耶路撒冷啊，这个圣殿的被毁，到耶稣基督之后，罗马再次把第二圣殿毁掉之后呢，但是我们看见12个支派呢在启示录里面再一次的出现。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啊他要保护这个以色列的12个支派，就是到末后这个12个支派呢仍然会再次的出现的。所以我们看见神啊真的是他所定的是实实在在的，神所应许的也会将永远的将会实现的。我们看见这个约瑟，回到圣经里面，我们所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啊，约瑟是雅各所最爱的一个儿子。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他爱他，特别爱他，就引起其他弟兄的怎么样，10个哥哥们的嫉妒，妒忌他。他爸爸呢，这雅各还把一件彩色的袍子特别表达他对他的一种的宠爱，穿在给他穿。哇，圣经说12哥哥啊恨他，恨得不得了，不跟他说话啊。甚至后来我们看见呢后来怎么样呢我们刚才这段经文就讲到了，圣经里面呢讲到这约瑟很特别的，因为在他父亲的祝福里面呢，如果我们回去读这段经文，雅各后来给他儿子的祝福呢，他讲到呢天上的福啊，约瑟所得到的祝福啊胜过他祖先所租的福，甚至讲到所有的福气，天上的地上的福气，这些福都会降在哪里？约瑟的头上。然后他讲到呢，他是临到那以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 这个讲到这个迥别就是特殊的卓越的，这个月是卓越的，是最特别的那一个。甚至呢我们看见摩西啊，摩西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他说什么呢？摩西说，他说这个神人呢，摩西还没有死之前呢，他也是这样子说，他为以色列人祝福的时候，也论到夜色的时候也是这样子说，愿他的地蒙耶和华的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等等等等等等。他说呢，愿这些福都归于月氏的头上，归于那与弟兄怎么样特别坐月的，特别的这个弟兄的上，就是月氏的头上。所以今天我非常喜欢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月氏，我们的神要我们从这个他所爱的所特别这个坐月的弟兄的身上学到什么呢？所以月氏的生平是很特别的，他的一生可以说是非常完美的，虽然不能够与主相比，也无法与主耶稣基督相比，但是呢月氏呢是一个非常可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典范的一个弟兄，一个神所爱的一个神所爱的一个弟兄。圣经说哈，是雅各的第十一个的儿子。那圣经说呢，这个月氏呢他后来就怎么样，因为他听爸爸的吩咐，他就哥哥去牧放羊了，到很远的地方去哈。那么爸爸就说，你去看你的哥哥平不平安，我不能够很详细的很细节的说，但是就是简约的跟你们说一下，他的为什么月氏会卖，因为哥哥呢去牧放的时候呢，爸爸说你去看你的哥哥们平不平安，然后呢月氏就去了。越是找来找去找不到，后来找到了，终于找到了，甚至迷路了啊，都找得到了，问别人都找到了。但是没有想到找到哥哥的时候怎么样啊，哥哥们说，你看那个做梦的来了。我们读越是的时候，我们知道越是呢他是一个很会做梦的人，他做梦他也是做了什么梦都跟哥哥说。他说你看我捆的这个捆的盒啊，那个采的那种麦子的盒啊，和捆呢、啊、捆起来啊，他说十个捆的和麦子都向我下拜呢。哇，哥哥很生气、啊、难道我们十个人都向你拜吗啊？哥哥那个约瑟说，唯有我的是站立的，你们都倒下来向我拜的。然后再发梦，他说我又梦到怎么样，哎呀，十颗星星太阳月亮都向我拜耶，十颗星星也向我拜。哎呀，这个约瑟啊，有时候他就是这么心里有话就说，你们发了什么梦都说。哥哥就怎么样，更加的恨他了。哎呀，更加的恨他。哥哥不见得不想听他讲的这些话哈，难道我们十个人都向你下拜吗？那个他的爸爸雅各就把这个话藏在心里面，虽然也有点责备这月氏哈，因为他不明白。后来呢，那就去了找哥哥，哥哥远远就看见十个哥哥，就很恨他的。恨死了。他说那个发梦的来了，你知道吗？那个结果越是怀着很高兴的心，哥哥啊，找到你们了，我找了这么久才迷路。哥哥就怎么样，圣经啊在一开始的时候呢，讲到越是的时候呢，有讲到他哥哥呢就怎么样，要把他杀了。一个亲哥哥恨他可以恨到要把他们杀掉，所以他们没有杀他，但是已经先把他打了一轮。因为之前我们看到哥哥后来呢去到埃及的时候就说，哎呀，他求苦苦求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听啊，我们看见他内心的痛苦，他的苦啊痛啊我们都不听啊，你看我们流他的血啊，今天我们得到报应了。在之前有后来去到埃及的时候哥哥们说的，所以你看啊，哥哥们本来要把他杀掉，当然是把他打了一顿了，有没有？爸爸不在，这个这么好的机会，哎呀，这个发梦者，这个我们恨死的，这次有机会来了，一定是打得血破血流了，打得很惨的，把他的彩色的衣服都撕下，都抢掉了，有没有？所以呢，想把他杀了。后来哥哥说，我们不要流他的血，有什么用啊？杀掉他，刚好呢，怎么样？圣经说什么呀？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他们就把这个月氏呢，这米甸人也叫的以示玛利人，就是希伯来人，他们经过的时候呢，有一个哥哥就说，哎呀，我们就把它卖掉吧，卖了20两银子， 卖掉也有点钱，对不对？杀了他也不好。然后他们就把这个约瑟本来丢到这个坑里面去了，一个把他丢下去，狠狠的丢下去，坑里面什么都没有的，本来就想把他杀了丢在那里啊，给他饿死也好。但是呢，他们就把他卖了。那圣经说什么呢？圣经讲什么？圣经说约瑟被卖到一个叫波提乏的法老的这个高官里面去了。卖的时候是怎么样？做奴隶啊，弟兄姐妹，卖的就是怎么样？你没有自己的人格的了，你卖了就是不自由了，你不要想回家就可以回家了，你根本是没有自由了。那么卖的就是属于别人的东西了。今天我们很多人养狗养猫是宠物，对不对？我刚去北京回来，北京啊的人啊，哇，养那个狗那个猫啊，现在北京人也富裕了，很多人养狗养猫，你知道吗？养买了一只猫回去就当什么，给它穿衣服啊，哇，很温暖的窝啊，对不对啊？有些还是给它染头发啊，还是给它戴链子啊什么的。但是奴隶不一样啊，奴隶买回去不是宠物啊，奴隶买回去就是比狗比猫都不如的。有些我们看那个以前的奴隶制度啊，还把那个铁链把那个奴隶的脚绑起来的，他要打你就打你，他打死你了，今天打死你的，或者他可以受一点刑罚，那个主人他打得你半死不死，第二天你不死，第二天你才死的话，他就不用受任何的刑罚的。你看就是奴隶啊，很惨的，他没有尊严的，他就是一个主人的任何一只动物一样，我爱打你就打你，我要踩你就踩你。所以约瑟被卖去呢，在这个埃及人的这个高官的波提乏的手下。但是有一点让我们看见了，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不断讲的就是耶和华，但耶和华怎么样与他同在，他就怎么样百事顺利。神使到约瑟在他的主人的眼中蒙恩，他做奴隶服侍他，服侍他的主人，叫他做什么他做，然后神就使他怎么样，约瑟所做的一切都顺利，他所办的一切都顺利。然后呢，主人呢就怎么样，把所有的事都交给这个约瑟，他的这个奴隶来去管了。那圣经说39:5，他说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为约瑟的缘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这一点，神可以赐福于我们，借着我们身边的一个人。耶和华竟然可以因为约瑟来赐福给这个谁啊？波提乏。不单只是波提乏的这个高官，埃及的高官，还有他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除了自己所吃的饭他什么都不管了。那亲爱弟兄姐妹，神可以透过身边的一个人，因着他在你的身边，他可以赐福你的家，甚至赐福，圣经说连他田间的一切都赐福。所以呢，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的，就讲到在大概是在1000多年前，有一位修道士他说的，他说什么呢？刚才我们读了哈。这个是法老的，我没有放下来哈。他说什么呢？这个修道士他说，记住不要轻视你身边的弟兄，因为你不知道上帝的圣灵在你的里面还是在他的里面。我看到这句话非常的震撼，记住不要轻视你的弟兄或是姐妹，你不要轻视他，因为你不知道神的灵啊在他的里面还是在你的里面。弟兄姐妹明白吗？有时候我们很快会下一个定论，我们看到这个人这样子，他的状况这么糟糕，他遭遇这么重大的事，这么大的不幸，神一定是没有与他同在。亲爱弟兄姐妹啊，我们不要轻视在我们身边的一个人，因为你不知道，谁知道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呢？17岁就被卖了，就卖被抓了，离开父家，一个公子在家里面受尽宠爱， 被卖了，成为一个奴隶，没有价值的，没有身份的，没有尊严的。但是圣经说神与他同在。然后我们亲爱弟兄姐妹，后来我们也看到，但是神与他同在呢，接着下来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看见月氏他的主人有一个太太，有没有？他的太太呢，圣经说什么？圣经有告诉我们说，原来月氏长得怎么样？秀雅俊美。哎呀，一个人长得太英俊也是麻烦，对不对？哎呀，试探就在那里了。哎呀，长得太美也是，身材太美，哎呀，颜值太高也是有问题，对不对？哎呀，试探有时候常常就在身边了。哎呀，圣经说啊，这个主人的太太呢，就看上月氏了，天天啊，天天用甜言蜜语诱惑他，要跟他怎么样？跟他要月氏跟他同睡，要月氏跟他相好。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月氏他怎么样？月氏跟他说，在39章第8节，我不知道有没有放下来哈？啊，没有哈。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怎么能够做这个大恶呢？我怎么能够做这个大恶呢？得罪神呢？”啊，39章10节，这个女人啊，天天在诱惑他，主人不在的时候就来了。啊，越是天天啊在抵挡这个罪恶。后来呢，越是说什么？越是说有一天呢，他就抓到机会了，就找去跑，自己跑去找。因为不是跑去哈，是越是因为工作必定要去到他主人那里。这个主人呢、啊、这个女主人呢、啊、就抓住越是的衣服，抓住他的衣服要诱惑他。那越是呢就把那衣服一脱就跑出去了。圣经告诉我们说，越是不听从这个女人的，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就是他尽量远离，远离，不不不，圣经说不不不，啊，尽他所能的逃离，但是还是被这个女的抓到机会了。所以这个女人越是走了之后呢，心里面就怎么样啊，生越是的气了啊，他就怎么样，他就大叫了：“来人啊，你看这个这个。”你看买回来这个奴隶啊，这个管理我们全家所有大事小事的这个奴隶啊，希伯来人啊，哎呀，他想要怎么样，他要向我做不好的事了。那亲爱弟兄姐妹啊，主人一回来也没有查清楚，之前把月事所有的事都给月事办理，凡事顺利，所有的一切都蒙福，但是主人啊问也不问，就把月事下在监牢里面了。本来就已经是一个奴隶了，现在再给他丢进这个监牢里面去，真的是弟兄姐妹，但是在这里再一次让我们看见神说什么呢？上帝说神与月氏同在，神还是在这个监牢里面呢，神与月氏同在，有没有？他下在监里面，但是呢39章23节，凡在月氏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月氏同在。下在监里面啊，受了多么大的伤害啊！但是神啊，在他的伤痛里面呢、啊，告诉我们说，就是我们一个人被诬告，就是我们无缘无故的被冤枉，就是我们在最大的痛苦当中仍然有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他被关在里面的时候呢，但耶和华与月氏同在，别人可能不知道，但是有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他在这月氏里面呢啊，监牢里面呢，还是得到这个私欲的啊，在他的眼前蒙恩。后来亲爱弟兄姐妹，在监牢里面啊，月氏一共做了多少年啊？17岁被卖了，成为奴隶。他圣经说30岁侍立在法老的面前，坐牢做了多少年？13年，17加13，30岁间，在一个奴隶 在监牢里面待了十三年，亲爱弟兄姐妹，神有没有与他同在？神同在怎么会坐牢坐十三年？神同在怎么会受这么大的苦？他想念他的父家呀，他心里面有很多的伤害呀。被谁伤害呢？第一，被自己的亲哥哥十个哥哥伤害，那个伤害实在太大了。哥哥怎么舍得把他卖了呢？还要把他杀了，那个伤在里面非常的大。然后他尽心尽力为主人啊，波提乏负上一切的责任，波提乏一点都没有怎么样，波提乏一点都没有手下留情，就把他丢进那个监牢里面去了，受主人的伤害。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地上也是一样，对不对？我们有些人呢，为公司为老板，哎呀，尽上他我们自己的时间，甚至付上很大的代价。但是呢，当这个公司啊要怎么样，要 lay off 的时候啊，老板就他从来没有去考虑到你付上有多少就被 lay off 了。最近我们看见有一个博士啊，清华大学出来的，跳楼了，有没有？因为他尽心尽力为公司付出多少年呢、啊？公司啊，这是报道说，可能他心里面也有这样的一种的伤害。老板呢、啊，没有去珍惜，根本都没有珍惜 ，lay off 就把你 lay off 了。他后来几年都找不到工作，后来最近生意好了，老板又找他回去，找回去才工作不到两年多，一年多又 lay off 了。因为他就从那个楼上跳下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受的伤害呢，你说从老板来的，公司来的，从自己的家人来的，这个越是的伤害还有从哪里啊？从那个女人来的，有没有？这个女人也是伤害他，有没有？哎呀，这个女人冤枉他，诬告他，也受这个女人的伤害。但是神啊，今天也要告诉我们说，就是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伤害，不论我们伤害从哪里，使我们心里面很不容易，这个很不容易在我们的里面。但是神要让我们知道，神仍然是与我们同在的。所以我们看见呢，在约瑟啊，在监牢十三年，他当中呢有一个机会来了。就是有一次呢，上长监牢里面呢，为埃及王做这个管酒的，没有上长和那个什么酒镇啊，因为王还没有吃之前喝之前都要有人查一下，因为很容易下毒啊，就把王给怎么样，埃及法老王给害了，有没有？所以呢，酒镇呢都要先自己喝一下啊，那个吃的你都要先上长都要吃一下。结果圣经说什么？他们两个人都发梦了，对不对？两个人都发梦了，发到什么呢？啊，都跟他们这个工作有关系的，我就不详细说了。只有约瑟是一个发梦者，也是一个解梦者，那、啊、很会解梦的。他说：“你们为什么这么忧愁？看起来，哎呀，这么难过了，可不可以把你的梦告诉我？”上长就跟他说了：“这样这样。”那个酒镇也跟他说：“这样这样。”约瑟就说：“啊，对那个酒镇说，你三天之后呢？”埃及王啊会负责，你会出去继续端酒杯在王的面前。果然三天之后呢，埃及法老王就他回负责了。那个善长呢，约瑟说，你三天之后啊，你被砍头了，你不单只被砍头啊，你还会吊起来啊，鸟会来吃你的肉啊。哇，那约瑟也是啊，有话就讲话的人，是一个很 坦率的一个人，对不对？那、啊、我们有时候讲话都吞吞吐吐，有些都在里面讲到一半都不讲出来的。越是不是的，他不讲得清清楚楚啊，你会把你的口砍掉，你三天之内啊。结果这个真的是发生了。那后来呢，圣经说法老也发梦了，他发的梦啊没有人能够解，整个埃及的术士啊，这种啊会邪术的魔术的全部都解不了那个法老王的梦。那弟兄姐妹啊，你知道吗？越是啊在做监牢的时候，一个人愿望做了十几年了，总是想有机会的出来，对不对？ 虽然是约瑟有耶和华同在，但是他也是一个人，他心里面的伤害，他心里面的苦啊，我想并不是每个人可以知道的。所以他呢，那个善长这个九正呢，他知道他会负责在法老面前，他就跟他说了，因为是一个机会啊，他说哎，你出去之后啊，得了好处之后啊，求你纪念我，跟我讲几句好话，也让我能够出去啊，求你纪念我。我其实也没有犯了什么大错，做过什么坏事。他说我是一个希伯来人，被人家拐来的。哎呀，于是抓着这个机会了。弟兄姐妹，九正有没有纪念他？一出去之后，哦，又恢复这个官职了，把夜市啊忘得一干二净。他哪里有纪念月色的好处啊？没有，圣经说没有。所以呢，知道法老王发梦，有时候我们看到机会来了，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时候我们向主祷告，祷告，哎，好像机会来了，神特别垂听我的祷告。但是你发现后来你一看，你好像又不是哦，好像又没有，对不对？有时候在我们的经历也是这样，月色呢也是这样，但是不要紧，有神同在，有神同在。所以呢，法老王发梦了，这一次呢，九正就想到月色了。哎呀，他说不得了了，我真的是啊，哎呀，犯了一个大错了。那个希伯来少年人在监狱里面解的梦啊，很灵验，很准啊。哎呀，我忘了他，就快点把他提出来了。因为法老王的梦啊，没有人解的话，全部都头都可能会砍掉的啊。所以呢，快快把他提出来，穿衣服，洗头刮脸啊啊，剪头发啊，去见法老。所以约瑟侍立在法老王的面前的时候，30岁，坐了牢13年。那弟兄姐妹啊，圣经说，后来就做宰相了。法老王之下，法老王除了法老王之外呢，第二位高位的就是约瑟了。戴上法老的戒指，坐上法老的第二驾车。凡是约瑟过的地方，前面有人吆喝跪下，全部都要跪下。所以法老王说啊，他说呢，没有一个人可以对这个约瑟呢动手动脚，只有约瑟他讲的话算话。你看那个一个奴隶啊，被法老升高了，被法老升高，坐在这个车里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们跟那个法老王的梦有关系了。7年饥荒，7年大丰收。这个7年大丰收大到啊，全部的仓库都装不下的。那法老王啊，他虽然是一个不信神的人，他可以感觉到说这个人身上有神的灵。他说这样的人有这样的智慧和神的灵，我们去哪里找呢？那亲爱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哈。就刚才我所说的，一个奴隶落在大苦难之中，别人看来不可能会有神的祝福和同在，但是这个不信神的埃及法老王，他既然可以认识到有这样的智慧，竟然把法老整个埃及都交给他手下管理。那弟兄姐妹啊，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有神的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常常别人看不见的，我们看见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姊妹，别人看起来他可能不是什么，但是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常常看见这个人，这个姐妹，他有神的同在，他有神的灵。所以我们看见约瑟呢，也在这个神的恩典里面，他被提拔了，机会来了。后来呢，果然7年大丰收之后呢，就接着下来怎么样，就接着下来有7年的大饥荒了。这个饥荒大到啊，实在是连迦南地啊全地都没有得吃了。那个饥荒大到呢，困苦到呢，连大丰收怎么样，大丰收都别人都记不住了，是非常大的一个苦难。但是我们就看见了这个迦南也没有东西吃了。这个时候呢，这个雅各的10个儿子呢，爸爸就说啊，只有埃及有粮食，不然你们拿着银子到埃及去买粮食吧。 那十个哥哥果然就下到埃及去了。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啊，你知道埃及人啊，他们很喜欢打扮的，打扮怎么样呢？拿那个黑色的这个，我们今天也有画眉，眼睛都会画眼线的，他们是拿那种墨，不懂是什么灰，我不知道。你都看那个埃及戏，对不对？画到这边黑黑粗粗的，下面也画，上面也画，所以埃及人眼睛整个不一样的，大大黑黑，对不对？他们的装扮也不一样的，十个哥哥认他不出来。但是圣经说，约瑟一看就知道，哎呦，十个哥哥啊，来买粮食。弟兄姐妹啊，你知道约瑟跟哥哥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约瑟几岁了？给你们猜一下，几岁？约瑟坐监牢监法老的是30岁，七年饥荒，三十七年。然后圣经说，他哥哥下去的时候，约瑟说，在这里已经2年大饥荒了，还有5年，还要加多2年的饥荒。37+2，17岁就，再没有看到自己的爸爸了。17岁，也再没有看见自己所亲爱的弟弟了。便雅悯是他跟他同母的，他那时候还有个弟弟便雅悯，是拉杰雅各最爱的太太，就是生了约瑟跟便雅悯，他最爱的弟弟，从此没有看见了。22年。跟哥哥们相遇的时候，22年，亲爱的弟兄姐妹，那越是啊，所以他第一次见到弟弟哥哥的时候，怎么样？圣经说什么？哥哥认不出他来。如果你们读圣经哈，认不出他来，但是越是一看就知道了。哎呀，然后越是他们卖了粮食给他，后来越是就想办法，怎么样把他的弟弟会带到埃及来？就把那个东西啊，银子藏在那个。啊，我们回家里面去看哈，详细的读。然后呢，哥哥们在当时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啊，哎呀，今天这个苦难临到我们身上，就想到当时啊，就是我们做的这件事了，我们不应该不听弟弟的，他的苦，他苦苦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听，我们流了他的血。哥哥会听，这个越是会听啊，会听他们讲的话，但是他做了矮像呢，他当然不讲希伯来话，对不对？所以他就找一个翻译，这个人讲希伯来话的，你翻译给我听。所以他不知道这个约瑟会听啊。哥哥们一讲的时候，圣经说什么？约瑟就哭了，偷偷去哭，去洗脸再出来。哎呀，他哭了，他是一个里面有多么大的伤害，约瑟。哭了多少次啊？我昨天特别去算了，约瑟哭了多少次啊？在整本在这个里面，至少6次。有人说，男人流血不流泪，后面还有一句话，只是未到伤心处。伤心啊！还没有到那个真正痛苦伤心的时候，只是未到伤心啊，很伤心啊，难过啊。这个一个大男人越是哭啊，如果你去读圣经啊，哭的最惨的是哪一次啊？真正的跟哥哥相遇啊，跟他们说我就是越是，那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后来要来来回去去回回回带粮食回去哟。越是很多办法叫他们回来哈，真的是，但还没有相认的时候，见到弟弟便雅悯的时候啊，想办法把他带到弟弟来的时候，弟弟的这种爱弟弟的这种啊亲情啊，一看到便雅悯啊，就怎么样，情不自禁啊，立刻跑回房里面去哭啊，哭啊，洗了一把脸。哎呀，看到他所爱的弟弟这么多年，弟弟也长大了，他自己也多少岁啊？自己也老了，对不对？但是不是老了，才差不多39到40岁，哭了。再一次跟哥哥真正相认的时候呢，圣经说怎么样？他控制不住了，叫所有的人都给我出去。然后呢， 圣经说怎么样？他大哭，哎呀，大哭到全埃及都听见了。圣经就这样子说，埃及人都听见了。你说他的那一个哭啊，有多么深的伤害在里面，哭出来的，有多么多的这种的想念，多么多的伤害，多么多的委屈，这么多年在里面，所以他大哭。所以你说他大哭，跟弟弟跟他的哥哥们相恋啊，相认。今天我们从这个约瑟里面呢，第一，神要让我们学习什么呢？第一，我们要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他告诉我们说，神与我们同在，是的，我们每一样事情都有神的带领，百事顺利。但是百事顺利呢，并不是说你不会遇到麻烦，你不会遇到困难，你不会遇到难处。但是神要告诉我们说的，只要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一切都在他的手中。我们的主也是这样。我们看见圣经怎么样说呢？他说神怎么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所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学愈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什么？神与他同在。主耶稣有圣灵的能力，圣灵膏抹他，他有神的同在，所以他能够行善，行奇妙的事。但是我们看见诗篇说什么？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城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个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圣仆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也是这样，他是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的主。我们看见耶和华与主同，与耶稣同在，神与他同在。但是我们也看见有多人起来要抵挡他，拒绝他。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谁能与我们以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还有很多很多，就是你所今天或是你所遭遇的一切。他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无论是死，无论是生，无论是什么，都不能够叫我们与我们神的爱隔绝。而这个爱不单是在这个世上的，而这个爱是永恒的一个爱。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牢牢记住的，在我们心里面的，耶和华与我同在，他会使我百事顺利。所以就是我遇到伤心处，甚至我被人伤害，但是我都深知道那里有神的爱与我同在。所以约瑟他有一个坚定信靠的心。今天也这也是我们要从约瑟身上学习的。他有这个坚定的心，这个坚定的心呢，在这个世代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坚定的心来去面对我们这个多变的世代。所以约瑟因为对神有这个坚定的信心，他晓得有所选择，他有所信，他有所选择，他有所拒绝，他有所持守，他拒绝罪恶。他说我怎么能够行这个大恶呢？亲爱弟兄姐妹啊，若是当时越是站不住，神怎么会把这个更大的重任，成为埃及的宰相，甚至救了迦南整个迦南他的父家所有人的生命呢？如果约瑟跌倒了，神又怎么样会尊敬他呢，而把这个大事交托给他呢？所以圣经说告诉我们一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呢？耶稣说尊敬我的，我必尊敬他。亲爱的弟兄姐妹， 一个奴隶被卖的，在波提乏的手下晓得尊敬神，在这个监狱里面，侍狱长里面，一个奴隶没有身份的晓得尊敬他的神。所以耶稣说我是敬畏神的啊，在创世纪里面耶稣讲了这句话。然后我们看见在甚至在法老王的面前，他晓得尊神为大。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什么？解梦的啊，这我忘记放了哈啊，他说解梦的不是出于神吗？有没有？然后他在这是对那个这个酒镇哈善长说的。然后呢，他对法老也是这样子说，他说这不在乎我，这不在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从月氏的这一种他的言语当中，你就真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敬畏神的人。从他的心里面，他说这不在乎我，神啊，我的神，他必会将平安的话告诉你的。你的神算什么？你的神算什么？你还在我的手下，你还做奴隶了，你还是奴隶了，你的神算什么？若是你的神这么大，你怎么会在这里做奴隶？但是越是啊，尊神伟大，他的神是极大的，超大的。他说我的神不在乎我，我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落在难处的时候，伤心的时候，你被伤害的时候，你的神在哪里？让我们也能够学习这个月神。我是敬畏神的，他说。月氏呢，在这个埃及地啊，虽然举目无亲，所爱的人都不在他身边，但是他扛住了所有的难处，扛住了所有的一切，不是因为他自己，乃是他知道有神与他同在，他也敬畏这位神，也是我们今天所敬拜的神。月氏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这是谁说的？神说的。你们要知道，唯有我是神。他使人死，也使人活。好，所以我们的神啊，他是一个全能的上帝，我们要俯伏敬拜他。我们能做的，就是要敬畏他，敬拜他，知道万有都在他的手中。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坚忍的这种像月氏坚忍的德性，坚定的信心，来在这世代里面，我们能够来去在这世代里面，我们来是靠主来胜过一切的难处啊。最后呢，我们能够看见呢，月氏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德性，来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呢，月氏呢，哥哥们呢非常害怕，当他们发现这个埃及宰相高高的宰相的时候，这个埃及的宰相啊，是他们自己的亲弟弟之后，圣经说什么？他们惊惶的很，就是怕的很呐、啊。那糟糕了，这个以前被我们打、被我们流血的、被卖的，现在惨了。一般的人呢，都会怎么样？你裁了我，我现在有机会，我就怎么样裁回你。啊，踩回你，然后君子不报，君子有仇不报，怎么样？啊，非君子是不是？所以呢，有仇一定要报，对不对？啊，君子有仇一定要报，十年都不完，总之就是要报仇，对不对？啊，但是我们看见月氏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德性。月氏什么？哥哥非常们都怕了，他没有以牙还牙。你看，我现在，你连粮食都要向我跪拜啊！对啊，他们真的是那个梦实现了。哥哥十个哥哥都俯伏拜他，拜他，因为你这个宰相啊，全埃及人都要拜啊，不单只是这个雅各十二个，十个哥哥都要拜他。 哈、哦，要跟他要粮食啊。那么真的是实现了他的梦啊。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的梦啊，神若是他把梦给你呢，那是很真实的，一定会实现的，对不对？我不是说啊、差不多时间了哈，对不起啊，我说很长期的。哦，这个梦呢，如果是出于神的呢，怎么样？是不是很长期啊？长就是很长啊。对不起，所以呢，这个梦呢，有时候神如果他给你的话呢，你就要把它放在心里面，出于神的，他一定会教导你、提醒你。但是不是那种一般的梦，乐有所思、夜有所梦的那种，不是那种。但是出于神的，一定会实现的。所以呢，我们看见哥哥来了，怕得要死哈。我讲最后一点呢，大家忍耐一下哈，因为以后我不是很多机会讲哈，因为以后我会在一个教会侍奉啊、一段时间。一段时间，我讲完最后了一段，给我一点时间哈，因为我有时候讲到安排的太长了，然后讲稿太长，但是我又很想把我的东西讲完哈，所以有时候我会去呢，我会很多的自责啊，哎呀，我今天为什么讲这么长，弟兄姐妹都忍受不了了，但是有很多的检讨，但是我讲最后一点哈，那啊哥哥们呢就怎么样看到这个，哎呀弟弟的时候就怕得要命了。但是你听耶稣怎样说啊？他说：“现在呢，啊，这我们都不讲了。不要因为我把我卖到这里，怎么样？自忧自恨，自神差我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神要我在你们以先来，要给你们怎么样存留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是我差，是神怎么样？”差我到这里来，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是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越是讲了这个很重要的，表明他怎么样，他心里面有饶恕，很饶恕。而且呢，我们看见呢，后来他爸爸死掉之后呢，哥哥们更加怕。越是呢，圣经说，越是就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圣经说约瑟用亲爱的话来安慰他们。亲爱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学习另外一个约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品质，我们有一个温和的舌头，讲温和的话语，用亲爱的话。约瑟哭啊，哭了很多次，他心里面的伤害都在神的里面被对付了，他现在里面所有的他就是愿意去饶恕。他说：“你们不要害怕，不要自忧自恨，是神啊，是神做的，他差我来，不要自忧，不要自恨。”弟兄姐妹，但愿我们也能够在伤害里面有这样的一种的从心里面的饶恕，说出石头，说出温和的话，能够安慰人。所以以赛亚书呢有一句这样的话呢，他说什么呢？这我们都说了啊哈，主耶和华赐我受教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话语扶助疲乏的人。求主帮助我们的舌头，说温和的话，安慰人的话，说好的话。越是虽然受了这么多的伤害，他选择饶恕，不要自忧自恨，不要害怕，让我们说有一个温和的舌头饶恕人。这是非常重要的德性啊！啊，最近有一个博士女生从高楼也是跳下来了，因为妈妈讲了一句话：“你以为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吗？够了吗？”这个女儿说：“啊，这个女儿之前就跟妈妈说，我做什么事都满足不到你吗？”这个女儿已经尽了很大的心力，知道妈妈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你以为你做的事都已经够好了吗？”这女儿因为妈妈的一句话从高楼，最近啊，这真的啊，春藤大学的一个博士生。跳楼没有救到。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的舌头要讲温和的话，鼓励的话，欣赏的话，赞美的话，多一点说我爱你，多一点说你真好，多一点说对不起。你看越是从他口里面没有讲过一句怨恨的话，是安慰的话，亲爱的话回答他的哥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你学到了什么？神对你说了什么？求圣灵给我们能够靠着他的恩典，做一个今天我们有所学习有所行动，做一个蒙福的人。我们来祷告。 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不单只以诗歌赞美你，我们也是用你的话，听你的话来敬拜你。父神，我们感谢你，你在创世纪里面留下了这么一个美好的模范给我们，就是约瑟这一个迥别弟兄之上的，这个在弟兄当中特别的，最特殊的。是的，亲爱的神，在他的里面有神的灵，有你的智慧，就是在苦难、伤害、流泪，在许多的这种思念里面，虽然长年累夜在他的里面苦苦的挣扎着，但是在这所有的过程里面，他都坚定的、坚忍的信靠你，也完成了他生命当中所尽的责任，默默的完成他当做的事。我们就看见神啊，你提拔他，神啊，你尊敬他，神啊，你与他同在。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在你的面前向你祷告。有时候我们遇到许多不难过的事情、担忧的事情，我们没办法去改变的事，但是主啊，我们只要你与我们同在，只要我们心里敬畏你，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你的手中，所以我们不害怕，没有任何样式能够使我们与神你的爱隔绝，这是我们所相信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赐给我们受教的舌头，让我们的舌头讲的话都是亲爱的话，安慰别人的话。求主帮助我们，用我们的舌头来去鼓励那疲乏的人。求主洁净我们的舌头，让我们像约瑟一样，打从心里面有饶恕，打从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所有的伤害都在我们的眼泪里面，主啊，被你抚平，被你医治。感谢赞美主，我们敬拜你，我们同心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奉献。